全网沸腾，人类学路控中资偷屎，边个喺度资助中共 AI 呢？华日重磅爆料，部美情报界黑洞，美军经费养中共科研。报告话美10亿美金供养中国国防。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日整个 X 平台上最沸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学指控中共的三大 AI 巨头偷了他们的数据。DeepSeek 登月计划 AI 和迷你麦克斯创立了超过24000个虚假欺诈账号，从克劳德模型中提取数据。据报道说，这些公司使用了一种名为蒸馏的方法，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的查询，以训练各自的人工智能系统。人类学说，提炼美国模型的外国实验室可以将这些未受保护的能力投入到军事、情报和监控系统中，使专制政府能够部署尖端人工智能进行攻击性的网络行动、虚假资讯活动和大规模监控。人类学直接追踪到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报告指出，这三家实验室的攻击模式高度相似，使用虚假账号代理服务逃避检测。例如 DeepSeek 超过15万次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我们还观察到 DeepSeek 创建针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审查替代方案。他们利用克劳德生成关于意见人士或威权体制等敏感问题的安全解答，好可能是为了训练模型学会逃避审查话题。登月计划规模超过340万次的对话，目标是智能体推理。我们发现其行为和该实验室高层人员的公开档案相匹配。迷你麦克斯超过1300万次的对话，在模型发表前被捉获。人类学说，我们在其攻击活动进行的时候，就检测到了该行动。当我们发布新模型的时候，迷你马克思在24小时内迅速转向，将近一半的流量引向我们最新的系统，以获取最新的能力。就是人类学发布新模型后，迷你马克思在24小时内迅速调整策略，从新的模型中又继续提取数据。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人类学目前不向中国或其海外子公司提供卢克德的商业服务。为了规避这个限制，这些实验室使用商业代理服务。这些服务运行所谓的九头蛇集群架构，这个是一个由虚假账号组成的蔓延网络，将流量分散到我们的 API 以及第三方的云平台。一旦某个账号被封禁，新的账号会立即补上。在这个案例中，单一代理网络同时管理了超过20000个虚假账号。这个不是单一个案例。在人类学之前， OpenAI 和 Google 都公开指责 DeepSeek 和其他中资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非法提炼美国顶尖模型。2月12号 ,OpenAI 向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传送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透过大规模提炼系统地偷其智慧财产权。据 OpenAI 说， DeepSeek 的员工据称使用第三方路由器和掩体技术来绕过地理访问限制，并从 ChatGPT 收集支出。同一日，谷歌的威胁情报小组警告说，针对其双子座模型的蒸馏攻击，谷歌表示他观察到使用超过10万个提示的活动，旨在复制双子座的推理能力。这些投诉直接同全世界说，中共的 AI 大模型弯道超车的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不是技术突破，是一个偷字。今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史密斯在接受希望之星驻白宫记者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中共摄取知识产权和侵犯版权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我一直告诫我们这里的业内人士要提高警觉，你想在这里中国大陆做生意，但你放弃了什么呢？你允许他取得什么资讯来摄取你的商业机密呢？ 呢啲都系宝贵嘅商业机密，例如某个流程嘅运作方式，或系你使用嘅某种人工智能模型。醒下啦，佢哋中共正喺度摄取一切，呢种行为必须停止。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账号亦喺 X 平台发文话：呢个唔系创新，而系偷窃。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利用美国几十亿美元嘅资本同创新成果，系因为佢哋本身冇办法跟上时代嘅脚步。呢个只系中共削弱美国技术、国家安全同竞争优势嘅又一例证。委员会呼吁国会必须采取行动，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阻止中共利用美国的突破性成果。当然，西方亦肯定不会抱持任何幻想，认为公开这个事件就能够阻止中共的这种行为。这个是中共主导和默许的，符合中共一直以来在其他所有科技和关键的惯用偷窃伎俩。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顶尖 AI 公司其核心技术资产如此容易被竞争对手大规模访问和利用呢？这个究竟是技术防火墙的疏漏，还是某些全球化合作框架下的必然结果呢？我们接下来从两个维度来看，首先看资金的层面。就在人类学曝光中共国的偷窃行为前夕，2月21号的早上，华尔街日报在 X 平台推广了一篇去年的旧文，标题叫做香港投资者将美国资金投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文章说，中国亿万富翁沈南鹏正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并利用美国资本资助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中国企业。这个不通是华尔街日报提前交了投名状吗？提前透露沈南鹏是拿了美国投资人的钱，试图帮助 CCP 赢得 AI 竞赛吗？有网友说，沈这一伙全球市场中的巨大地雷正在被引爆。沈是中概股美国上市运作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导火线正在被点燃，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沈南鹏长期以来穿梭在中美两国之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加入红杉资本，到创立自己的公司，他始终是连结两国的桥梁。香港在直谷创投巨头红杉资本的20年间，沈南鹏透过识别并投资中国涌现的每一家大型科技公司，赚取了几十亿美元。而家呢位中国亿万富翁正大力投资人工智能领域，并利用美国资本资助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中国企业。美国法律禁止美国透过创投基金投资在开发某些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中国公司。尽管如此，沈南鹏仍然能够将资金投入中国的人工智能新创企业，因为他在华盛顿推出限制措施之前就已经筹集了美国资金，并且他的公司表示之后的投资并未涉及受到美国现行法律制止的公司。沈从包括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和加州大学系统在内的美国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以及其他投资者筹集了近90亿美元，之后在2023年将红杉中国从母公司分拆出来。此后他投资了多家中国公司，包括开发大型语言模型的公司，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建立机器人和消费者应用程式的公司。咁样佢都投资咗边啲公司呢？沈嘅公司而家改名为 HXG， 系马鲁斯嘅早期投资者之一。原平台已经喺去年12月同意收购呢一家公司。报道话佢亦投资咗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公司登月人工智能迷你马克思同 Stephen。前两家正系被人为嘅指控偷窃最猛嘅中资公司。除了这些公司，他还投资过携程、阿里巴巴和京都等电商公司，美团和字节跳动等行动互联网公司，以及新同飞多等公司。 当然有啲系主要核心投资人，有啲佢只系早期嘅投资人。问题系《华尔街日报》提到嘅呢一份名单，几乎涵盖咗近年嚟美中对抗嘅所有阵央。除咗人工智能嘅对抗、字节跳动，美方认定其为中共嘅数据收集同宣传工具，正进行强制脱离，新正喺度受美国国会调查。涉及强迫劳动、侵犯知识产权和利用小额豁免条款逃避关税，非多列入监控名单，被指存在恶意软体行为，以及涉及大规模的经济倾销。换句话来说，他精准地踩在美国国家安全的每一条红线上。问题是他投资的携程、阿里巴巴、美团，同时也是被中共罚得最严重的。之前中共用反垄断这个大棒罚了阿里182亿，美团34亿，携程在2026年初亦被立案调查。有自媒体还有网友都说美国盯上了沈南鹏了。我查了一下，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公开指控。亦问一下观众朋友，你们怎样看呢？他会是无辜的吗？头先是从资金的层面，再来看看实验室的科研层面。先来看看每日来电的独家爆料，美国情报界的科研资金正处于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渗透状态，因为美国情报资助项目充斥着与中共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根据每日传讯新闻基金会DCMF 独家获得的一份来自受联邦与地方政府资助的非牟利组织视察高级研究的报告显示，美国情报界已将十几项敏感的国防拨款颁发给了与中共及其中共军队有关联机构的研究人员。自2017年以来，至少有14个由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支持的国防研究项目，涉及了同时任职在中共国家实验室、国家监控实体、军事单位和核武开发机构的调查人员。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授权，负责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计划的部门。报告说，中共正利用这些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项目，获取美军的经验和技术，然后转身就将其转化为大规模监控系统和战略军事能力。再来看看三个案例。 Briar 计划，这个计划价值$1,100万，目的是开发能够透过步态、体型和面部在远处精准识别个人的软件，用在反恐和边境安全。结果呢，这个项目的主导调查员，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名教员，竟然同时在帮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做同步的步态研究。大家知不知道南方科技大学？他早已经被证实与中国国防研究生态系统深度绑定。更离谱的是，这位调查员还与中国驻港联系办公室一名受美国制裁的副主任共同搞研究。美军的监控技术就这样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同步更新了。 Babel 计划，目的在这里开发能在一个礼拜内破解任何新语言的录音转录系统，对美军情报价值连胜。但是在2018年的一篇相关论文中，作者名单里面竟然出现了中共军队62315部队的研究人员。最讽刺的是，这个军方背景的人一边利用着美方的数据集做实验，一边在中国国内与同部队成员申请了相关专利。中共在这里叫住2027年要同美国达成战略制衡的同时，正拿着美方的数据在这里磨自己的快刀。还有最关键的核武和量子计算领域。2023年一项关于 Logic 计划的资助发表中，出现了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属于中央军委，是中共研发核武器的大本营，它早已经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任何的半导体出口，但是现在美国最敏感的量子计算创新技术竟然在科研资金的幌子下直接暴露了给中共的核武研发生态系统。报告作者 LJ East 警告，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前美国大使约瑟夫·塞拉更是直言不讳，这种深度纠缠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今日英文大纪元时报亦发文，根据研究安全和完整性中心2026年2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从2019年到2025年竟然有近1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研究资金绕了一大圈，最后入了中共国防实验室的口袋。终于呢，有句话讲，万病起于失和虚，现在很多人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往往就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堵。当身体代谢变慢，垃圾废物积聚的时候，三高问题就容易跟着出现了。气血不足，人自然就容易攰，手脚冰凉，冇精神，瞓极都唔够。所以调整身体的顺序好重要，是先减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主打帮助身体代谢更加畅顺，减轻负担。补气十八味则从气血入手，全面调整，补充身体所需，两者配搭，由内而外打好基础，慢慢帮身体回复平衡的状态。而家健康520推出优惠，一次购买三瓶补气十八味有7折的优惠。连接已经放喺置顶留言，想了解详情可以去睇下啦。报告是对1800篇已发表论文进行大数据的追踪，其中三分之一的科研项目经费清清楚楚地标注着来自美国联邦政府。项目主题涵盖了定向能系统、高能材料、雷达和感测、人工智能、远性电子以及高性能计算物理等领域。分析人员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军事和作战能力的关键技术领域。不过中国的国防实验室却直接从这些研究中获利。报告估计这些项目的总价值约为 9.435 亿美元，并指出由于某些研究拨款和设施合同存在模糊性，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的非牟利组织 CRSI 创始人、报告共同作者杰弗瑞·斯托夫表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缺乏意志、资源和优先顺序来有效保护其研究和创新成果。这个主要是因为限制这一类合作的法规极少。换句话来说，包括政府实验室在内的研究机构并不关心保护国家利益，即使是这些研究是由纳税人资助的。在这个报告发表前，美国国会已针对多项涉及国防部或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和推动中国军事发展的机构合作展开调查，研究识别出45家中国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被中共官方公认为国家级重点国防实验室，并同美国实体有过合作。为什么美国这边没有第一时间识别这些机构呢？报告指出，因为狡猾的中共玩了个文字游戏，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实验室都从其官方英文名称中删除了国防或国防等字眼。报告认为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可能使美国机构在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时更加困难。报告提到了一个最猖獗的案例，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听个名好枯燥，但是这家实验室的灵魂人物是哪个呢？是中共第一批研发原子弹和导弹的科学家黄培云。现在的领导者周科潮更是长期主持中共军队装备发展部的资助项目。但是在过去的五年里面，这家实验室和美国科研机构合著了285篇文章，其中80篇直接拿着美国政府的拨款，其中 田纳西大学是他们最频繁的合作伙伴，美方的资金和人才就这样在实验室里面帮中共磨练那颗砸向自由世界的导弹核心。自2019年以来，约有70家美国机构和这个中国冶金实验室共同发表论文，报告中点明了引申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里面的国家焊接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位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该校是国防七子之首，和中共军队关系极深。美国纳税人的钱是怎样资助了中共的这些研究呢？报告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和这些中共实验室合作的美国机构最大的赞助商，占报告中识别出的联邦资金 71% 以上。其他联邦资助方还包括五角大楼国防部、现在的战争部和能源部。报告发现，能源部下属的10个联邦资助研究中心都有研究人员和中共的国防实验室合作。例如，在能源部赞助的阿共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自2019年以来和被识别的中国实验室合作了19篇文章，并标明使用了美国政府资金。报告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和中共的国防实验室合作不被视为应该限制的不可接受风险，那么还有什么才是呢？总结一下，当我们将这三份报告拼埋在一起的时候，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浮现了。这个不单止是偷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针对美国科研根基的寄生式的战争。美国研发技术、中共盗采技术、美国拨款科研、中共领取拨款，最后中共用美国资助研发出的成果反过来在军事和网络战场上威胁美国。问题是，美国人自己什么时候会停止给敌人机会伤害自己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